金价，黄金的价格周一暴跌，这个事情成为世界财经媒体的几乎大部分媒体的头条。北京时间9:30左右，在没有任何催化性消息的情况下，现货黄金意外的短线崩跌，一度跳水5.5%，盘中击穿了$1100的关口，这创下了2010年以来的新低。由于卖盘过于沉重，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熔断机制前所未有的启动了2次。彭博社的报道说，对于对冲基金和杠杆账户带头抛售黄金，澳新银行也表示，黄金下跌不是因为操作失误，而是因为大规模的抛售而引起的。受耶伦重申可能今年会加息言论的刺激，贵金属多头们从未像现在这样的悲观。投机性的黄金净多头头寸上周是骤减了39%，成为历史上的最低水平。白银、钯金合计，这个多头头寸是下跌了16%，哇，这也是历史上的新低的这样一个水平。多少人哭晕在厕所？黄金周一盘中闪崩，这让人们对于贵金属的走势引起了一个警惕。法兴银行就认为，从技术面上来看呢，黄金啊、白银啊、钯金啊、钯金啊等等贵金属啊，短线可能会反弹，但是下跌趋势已经形成，未来还有低点。这听上去像我们6月份到7月份的股市的一个情况呢，你看形容的文字多么的相似。啊，还是视线转向希腊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新闻发言人表示，希腊已经偿还了之前拖欠 IMF 的约20亿欧元的逾期贷款，终于还钱了。目前希腊不再拖欠 IMF 的贷款。发言人重申了 IMF 随时准备向希腊伸出援手，帮助其恢复金融稳定，重回增长的轨道。这叫有借有还，再借不难。目前欧元区集团已经同意对希腊进行第三轮的救助，而新一轮救助的具体方法呢，将至少需要4周的谈判才能确定。据债权人的评估啊，第三轮救助金额可能需求达到820亿到860亿欧元左右。希腊银行业从昨天开始终于恢复营业了，不过它的资本管制和取款限额将会继续维持。此外呢，雅典证券交易所负责人表示，希腊股市暂时将继续休市，但是目前不排除可能在本周的后期恢复交易的可能性。而另外呢，希腊餐饮和公共交通增值税同日上调，由13%增加到23%，这涉及了各类的食品和出租行业等等。不过呢，购买药品、书籍和报纸的税率将由6.5%下调至6%啊。这个看书、吃药这个东西不能再贵了。其他方面，美国和古巴7月20日互设大使馆，正式恢复外交关系。两国外交关系恢复之后呢，预计将会有许多美国游客前往古巴旅游。对此，古巴经济界人士期待要抓住这个商机，振兴当地的旅游业。旅游业是古巴经济发展的重要的引擎和支柱之一。有数据显示啊，2014年访问古巴的游客总数已经有300万人次了，比上一年是增加了5%。而从美国今年1月份宣布放松对古巴的旅行限制之后呢，上半年来自美国的游客比此前就增长了约50%。古巴政府就估计了，如果美国对古巴彻底的解禁，那么每年将会有150万美国人来到古巴玩，而美国将会取代加拿大成为他们的第一大客源国。澳大利亚一家经济预测机构20日发布的报告显示说，澳大利亚的住宅房屋建设热潮已经达到顶峰，在未来3年，澳大利亚可能会面临住宅房屋供过于求的情况。分析人士认为，较低的银行贷款利率释放了民众的潜在的购房的需求，但是由于人口增长在放缓，而房屋建设活动依然活跃，因此给新房供给量将会超过需求。没事，打折嘛。宏观浏览完了之后，我们来看一下隔夜美股收盘之后的表现。我们能看到美股全线飘红，那道琼斯指数是微涨了0.08%，18141.41点，纳斯达克是上涨了0.1752，18.86点，标准普尔指数上涨了0.08%，1828.28点。接着我们来连线驻纽约记者葛威尔，请他带来收盘之后的表现。你好，葛威尔。
早上，主持人。企业财报陆续利好，推升纳指隔夜继续冲高。不过，截至上周五，今年以来道指涨幅仅1.3%，标普500指数年内上涨3.3%。可以说，如果后续的企业财报无法令投资者感到满意，美股随时都可能再次年内翻绿。 本周包括苹果、三 M、Visa、微软、波音、可口可乐、麦当劳和卡特皮勒等公司都将陆续公布财报。苹果将在周二盘后公布财报，投资者的乐观预期推动苹果股价隔夜上涨超过2%。摩根士丹利周一公布上季度每股盈利79美分，比预期高出5美分，部分是受到了交易营收增加的提振。另外，eBay分拆的 PayPal 今天在纳斯达克挂牌 ，PayPal 股价大涨6.75%，报在41美元附近。德银和高盛均给出买入评级，目标定价分别在42美元和48美元。另外，券商科问调高了亚马逊的评级到跑赢大盘。分析师认为，亚马逊在多个零售市场领域的地位有所加强，有望在2017年成为美国最大的服饰零售商。亚马逊股价上涨1.4%。主持人，
好的，谢谢格威尔。接着，我们今天请来了国民投资的郑子业，和他一起来聊一聊黄金暴跌到底是咋回事。好，来，我们一起坐下。昨天啊，国际市场上其实还发生了这个挺重大的一个事件啊，黄金突然之间产生这样一种情况，据你的观察和了解吧，可能是什么原因，可能会造成什么情况？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长期的基本面上面的一个发酵，只是在昨天进行了一个突然的释放，可能是有一些多头他们扛不住了，然后进行了一次集中的平仓，然后造成了一个闪崩的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其实从整个基本面看，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在过去的几周里面，你像那个希腊的事件，其实也最终有了一个说法，至少我们在未来的半年里面可以
不用太担心，
可以不用太担心了。然后伊朗这一块它的核谈判也尘埃落定了，然后整个市场其实它的那个风险的偏好其实是在逐渐上升的，然后包括就是我们这边的中国的股市，它也是进入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这么一个阶段。那全球对于那个避险的需求可能没有上一个阶段这么强烈，然后整个黄金它的供需的关系其实也是在发生一个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像我们中国其实也是黄金最大的那个一个购买
消费国，
对，消费国。然后其实我们看今年的数据，中国无论是首饰类黄金还是那个实物类黄金，它的购买力在今年其实已经整体下降了10%以上。然后包括我们央行，虽然它也在做一些那个黄金的增持，但其实我们可以看这个比例其实相对还是非常低的，因为我们现在的外汇储备大概在37000亿美元这个样子，然后现在央行持有的那个黄金的储备大概占外汇储备的2%这样一个水平，所以其实还是一个需求是不是特别高的这么样一个状况，
所以你觉得其实黄金的价格突然之间产生一个崩塌是，其实就是蓄积的挺久的一种风险。
对，
然后呢，只是正好赶上了国际上那些大事呢都尘埃暂告一段落的时候，大家不约而同的进行了一个抛售。
对，因为你可以看它从技术面上看，它那在1130美元这样一个关口，然后前几天的话就可能是一直是这样一个阴跌这样一种状况，然后到那个昨天晚上的话可能就是面临突破以后大家一个恐慌性的抛售，其实也不排除有一些程序化的交易在里面做那个抛售。
那么问一个我妈关心的问题啊，还会再跌吗？
我个人觉得至少好像也看不到有涨的那
迹象，所以暂时还不要抄底是吧？
对。
OK，好的。那么黄金这个价格的崩塌，它会对其他的市场会不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
对其他的市场，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主要是像现在的话，美国它，说是要在9月或者12月可能会进行一次加息这样一个状况。然后其实美元指数，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两个礼拜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上升通道，现在已经在那个98这样一个水平，然后可能马上也会去挑战100这样一个整数的那个关口。
那么我们先把黄金的事儿先说到这里，因为反正它还会再发生一段时间嘛。
对。
本来你原本说我们今天还要再说一个很热门的收购的事件。
对。我们今天要来说一下那个上个礼拜我们把那个主要的焦点都关注在了希腊包括伊朗核谈判这些问题上。
对，那些事儿实在太大了。
对，其实上个礼拜华尔街还比较关注一件就是和我们中国关系比较大的事情，就是我们中国的那个紫光集团 Unigroup 然后去收购美国最大的那个内存芯片制造商那个美光科技。
紫光集团要收购美光科技。美光是不是做那个移动硬盘还有固态硬盘等等？
对，还主要是那个内存的那个芯片，其实也叫内存颗粒嘛。其实现在世界上做内存颗粒的大概是主要是三个公司，最大的是那个三星，然后美光应该是在第二，然后第三的话也是一家韩国的，是 SK Hynix。然后这个收购的金额因为非常大，牵涉到230亿美元这个样子。如果它一旦达成的话，它就是创造了我们中国企业去海外并购的一个新的那个记录。
那么先说吧，美光它生意不好吗？
美光
要被收购？
对，它这几年生意确实不怎么好，因为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到，主要的那个。个人 PC 市场其实它是在一个萎缩下降的这么一个阶段，主要还是我们的移动端增长的比较迅速。
但是有可能它没有做出及时的转型。
对。
因为我个人觉得其实移动电脑尤其是笔记本电脑，其实虽然固态硬盘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多新的电脑的标配，可能在这些争夺当中也许它的本身的市场占有率还不会不如竞争对手那么强烈。
对，它现在主要还是集中在那个传统的那个内存颗粒的这样一个市场。
那么紫光收购它是不是像联想去收购当年的 IBM 的这个台式电脑那个部分？
其实也可以这么说嘛，其实我们可以回顾一下紫光集团在这几年它做的一些收购。然后首先是它那个收购了两家做上游芯片设计的公司，一家是展讯，也是在美国上市的公司，然后一家是瑞迪科。然后这通过收购这两家公司以后，那个紫光的那个芯片设计的那个地位其实就和那个华为的海思其实处在一个同样一个水平线上了。那我们也可以再看下去，就是紫光集团下面的那个紫光股份也是在我们 A 股上市的。
对，
它前一阶段连续复牌以后16个涨停这个样子，然后现在市值也在1000亿了。然后它主要是收购了，拿出225亿人民币收购了那个惠普的那个一家 H3C 叫华三公司，然后还收购了惠普的那个在中国的服务器和存储技术的业务，然后把这个收下来。其实这个是和当初你刚才说到联想收购 IBM 的那个有一些
类似，
比较类似。然后紫光还通过定增然后参与到了 TCL 的增发。 TCL 其实主要还是做智能手机的，它前面我们提到了它有那个上游的那个芯片设计，其实这形成了一条产业链了。然后它还通过定增进入了那个沈阳机床，沈阳机床是做智能制造的，工业4.0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如果那个放眼未来的话，像那个工业4.0它的核心其实也是
芯片。
对，它就是现在通过这一系列的收购，包括现在要想去收购美光，然后去形成这样一个整条的一个产业链。
那看来原本感觉是紫光想做中国的英特尔，那现在听下来它可能更想做中国的三星。
对，
它要在各个行业和领域当中都要占据一个行业地位。
对，它是我们可以通过紫光这一系列收购，我们可以看出它的野心来了。
什么时候会知道它到底收购成功不成功？
那这个其实还是要经过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因为这个收购的金额实在太大了。其实我们也可以分析一下，它现在主要还是面临的几大的那个困难。首先最重要的一个困难是你必须要通过美国那个 CFIUS， 就是美国的那个海外投资委员会，它的那个审核。它因为是非常严格的，因为你是收购一家美国的科技类公司。像美光它有一些存储的技术还是运用于那个美国的军用国防部它那个领域， 所以要通过这个也不是，因为我们也看到以前像华为，去收购美国企业，其实也遇到了很多的阻碍，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紫光他收的那个惠普的 H3C， 其实最早的时候就是华为去想去收的，然后但是被那个 CFIUS 给否掉了。
好，那看来还得再静待一段时间，不过至少这证明了中国企业现在是有钱而且很任性。
对，
OK，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隔夜美股的表现，来看一下异动美股榜上的情况。在移动美股榜上，我们能看到行业当中排名领先的分别是科技、健康、护理、消费品和金融服务业等等。在个股的涨幅榜当中，我们能看到生物技术排名第一，接着是太阳能、银行、生物技术、保险行业。好，今天子夜要和我们一起来介绍这个叫太阳能的行业 Vivint Solar， 它是干嘛的？做太阳能的。
对， Vivint Solar 它是那个美国的第二大的那个住宅的那个太阳能的
啊，就是屋顶上放这个太阳能电池板，
对，
然后呢给热水器，这样的广告在央视经常看到。
对，它是做的一个是其实也是分布式，就是我给你安装系统，然后你购买我的那个系统，然后使用，然后多余出来的那电量可以上网
再分享给这个电网。
它现在是美国第二大的，然后第一大的其实是那个 SolarCity， 其实就是我们那个特斯拉的创始人 Elon Musk 啊，他下面有三家公司嘛，一家 SpaceX，一家那个特斯拉，还有一家就是 SolarCity。SolarCity 现在是最大的，然后那个 Vivint Solar 是排名第二的。然后他昨天晚上是上涨了大概有50%，主要是他被那个美国现在最大的一家可再生能源的那个公司 SunEdison。做了一个收购。SunEdison 其实因为我看新闻它爆出来的时候说是那个 SunEdison 收购嘛，然后后来我仔细上了那个刚才上了那个雅虎财经看了一下那个它具体的那个公告，然后其实是 SunEdison 和它旗下的一家 Yield Company 的那个公司Terraform 一起去做了一个收购。说到 Yield Company 我们可以多说两句。因为现在美国那个整个光伏行业非常流行，就是成立一家叫 Yield Company 的这样一家公司。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因为现在这个概念也比较流行嘛。它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就是我是一个太阳能的可能开发商，我建造太阳能电站，因为我建造很多项目，但有些已经是成熟了，我已经是进入到运营状态了，可以有稳定的现金流了。但是还有一些项目它还是在建设阶段，但是如果从整体上看，就可能我这个公司就盈利情况不是怎么非常的好，但是我通过成立一家 Yield Company， 就是把那个我手中现在已经稳定运行的那些项目然后放入到这样一家公司，然后这样一家公司再拿出来单独的上市，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给我募集到一个低成本的那个融资，然后投资者也可以通过投资这样一家 Yield Company 来可以收到很稳定的那个投资回报。其实这个有一点非常像我们的那个 REITs， 就是那个房地产信托的这样一个概念，但现在这种那个做法在美国却非常
是一种合规的金融游戏感觉。
对，因为美国现在你可以看很多大的那个太阳能公司，像 First Solar、 SunPower 这些公司都有那个下面的那个 Yield Company， 大概有7-8家这个样子，
就是行业规则。
对，然后包括像我们现在中国的公司它也在做一些，我们也看到像那个中国那个保利协鑫，它也成立了一家协鑫新能源，然后像阿特斯啊、晶科啊，他们都在做这样一些事情。
就不玩这个恐怕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了。
对，因为我们也知道那个太阳能其实它的那个融资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OK， 好，那么异动美股网的相关内容我们暂时了解到这里。 为您介绍一组从华尔街到陆家嘴跟您收集整理的最新全球公司的资讯。华尔街巨头摩根士丹利20号发布了财报，显示公司第二季度实现了营收97.4亿美元，同比增长13%，实现盈利16.7亿美元，合计每股盈利0.85美元，高于市场此前的预期。摩根士丹利也是华尔街六大金融巨头的最后一家发布第二季度财报的公司。2014年全年摩根士丹利的股票涨幅是25%，今年以来它的股价涨幅目前还不到4%。IBM 公布的第二季度财报显示，当季 IBM 总营收是208亿美元，下降了13%，净利润是34.5亿美元，下滑了16.6%，这也是 IBM 连续是13个季度营收出现下滑。财报公布之后呢 ，IBM 的股价在盘后交易当中就急跌了3.3%。军工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周一宣布，将以9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联合技术麾下的飞机业务部门西科斯基。计入税务的优惠，本次交易的现值大约是71亿美元。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还宣布，将会裁减一些商用和政府业务相关的部门，以关注核心的防御业务。按照营收来计算，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是全球最大的防卫公司啊，出产的好多军工用品为广大军迷所熟悉，这个我们就不一列举了。据市场观察网站的报道，渣打银行20号表示，将重组业务框架，以削减运营成本，提高运营效率。报道称，重组业务框架之后呢，渣打将会开展四大区域业务和3类客户的业务。四大区域业务包括中国和北亚地区、东盟与南亚地区、非洲和中东地区以及欧洲和美洲地区。新业务框架11月1号起将会正式生效。好了，我们继续回来和嘉宾来聊一聊值得关注的美股。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美股放大镜。好，今天子夜给我们带来的是这个，应该很多朋友也会比较熟悉的麦迪逊花园这样一个美股，它是体育、传媒、娱乐行业。
对，说到这个麦迪逊广场花园，我们肯定第一个想到就是，如果看 NBA 的都知道，就是纽约尼克斯的主场。它是一个，它其实是一个那个综合性的一家体育类的公司，它下面其实有3块业务，一块是体育，一块是传媒，然后一块是娱乐。然后体育的话，它现在是运营了一个场馆，就是那个 Madison Square Garden，然后那个还有是运营了4支球队，最有名的肯定是那个纽约尼克斯，然后还有一个那个是 NHL， 就是那个冰球的那个纽约游骑兵队，然后其他还有两个，一个是 WNBA 的球队，一个是小联盟的球队，这是他在体育上面的一个情况。但其实我们可以纵观整个全球，如果单单是一家公司它是去经营一支球队的话，其实它是很难去做到一个盈利的这样一个状况。
对，你看中超就知道了。
对，其实就烧钱嘛，
一直在亏钱。
对，一直在烧钱嘛。其实从国外我们其实也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你像最有名的几支足球队，你像曼联啊，曼联其实它也是
皇马，
对，皇马，曼联它其实也是在美国上市的，但它那个股价很有意思，从上市到现在就常年一直在12到17这样一个很窄的区间波动，因为整个华尔街的分析师没有办法给你估值，你就是每年就只有个2000万、3000万的盈利，但这个已经是做得非常好了，它已经能做到盈利了，但现在给它的估值就是一直是30亿美金，其实也是代表了你的那个一个品牌的价值在那里，然后这个是全球的那个体育的那个经营的那个
整体情况，
然后我们看，那 Madison 那个他做的比较好的一点就是他最后通过了他下面的那个传媒，他有2家那个有线电视的频道，然后有一个网站，然后通过那个他自制的那个一些节目，包括他转播，然后他可以把那个他的那个球队的那个直播去分销，然后去通过传媒类他去做了一个变现。所以他现在的那个业绩他还是非常的那个漂亮，
他是傲视同业的，是不是？
对，然后他你可以看到他整个业务构成，这个传媒类大概占了50%的营收，然后对那个整个公司的利润贡献了几乎100%了，已经是
因为其他都靠他养着。
对，因为他体育其实不怎么赚钱就是你那个经营球队，我们知道虽然像 麦迪逊广场花园，它那个球票已经是全美最贵了。
嗯，
和它并列的大概就是那个洛杉矶湖人的那个斯泰普斯中心球场。
嗯，
这两个已经是全美最贵
了。但套票大概几千美金。
对，它单场的话最便宜也要应该也在$100以上了，应该要。
嗯。
所以就他这样一个情况，他都很难做到盈利，但他最后通过传媒这样一块去通过了一个变现，还有他还有一块是娱乐业，娱乐业就主要包括那个场馆里面，就是我开演唱会啊，做一些那个各种的秀啊，这样一些，这个是整个他大体的一个情况。
嗯，
其实
我们正好在屏幕上啊，趁着我们嘉宾介绍啊，有一些相关 A 股的概念股，大家可以来一起来关心一下。嗯，那么相比之言，从你个人的角度来说，像这样的体育类产业是值得关注呢，还是说看看就行了？
我个人觉得其实从长期来看这个行业是非常值得关注，尤其是我们国内。
嗯，
国内的话，它现在我们那个整个体育产业占我们的 GDP 的比值大概在0.5到0.6这样一个样子。
那非常小，
非常非常小。美国的话它这样一个比率在2.5%左右，然后整个发达国家基本上也在2.5这样一个平均的这样一个水平。
嗯
嗯，所以我们未来发展的空间非常的广阔，整条产业链上面。
所以看来子业今天给我们介绍不是体育产业，而是一个金矿啊。
对，但是就怎么说呢？这你要看到整条产业链上面，你要看到一些盈利，其实也是比较难的。所以我们还要通过学习一些好的那个运营的模式。
嗯。
来去更多的
来想法挖下去，
对，
挖到它。OK， 好，今天时间关系，谢谢子业给我们的介绍。